弟兄姐妹们平安。昨天晚上没有来参加的，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又错过了一个盛大的这个感恩敬拜的场所。昨天晚上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以后当我们进入神的国，在天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众天使天君会围绕在主的脚前，大家一同歌颂赞美的时候，他说那就是天堂的情形。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感受到了，当这一群弟兄姐妹们这个巨大的诗班在这里，最后他们一起同声在唱这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受到，觉得那个天开了，真的是看到神的荣耀在这里。那是我们基督徒日以梦寐所求的地方，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天歇了地上的劳苦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天家。弟兄姐妹在一起那种同心合意的敬拜是多么的美。我很高兴昨天晚上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我想他们都分享到了这样的喜悦。这也是上教会的原因。大家有时候觉得上教会就是礼拜天上一下就好了，其实教会从来就不是给我们上的，因为教会这个意思本来就不是指一个场所，它是指一群人。在这个圣经里面，每次提到教会，就是讲到说一群属于神、爱神、敬拜神的人，那叫教会。所以教会，你属于一个教会，一定要加入它， involve 到这个教会。不是我礼拜天来做一下，你就是教会的一分子，你必须成为教会中的一员。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样敬拜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加入，如果你不能 involve 进来成为一员的时候，你就得不到那样的感动。所以请大家以后有机会尽量来参加教会的活动。昨天晚上你错过的，我告诉你，你还有个弥补的时间，就是在复活节的当天，我们的诗班要去韩国教会，他们有同样的这个敬拜和赞美。如果你昨天错过感受到什么叫天堂的荣美的时候，你下个主日复活节请早。我们这个主题一直在讲这个天路历程中的考验。我说我这个主题，我这个系列一直是我在上一次去爬山中的感受。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学到的东西应该能够用到我们的生活中。虽然我是爬山，虽然我们登山跟教会没有任何关系，好像跟圣经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我学到的真理，如果我在圣经中理解的这些知识不能用在我生活中的事情上的时候，那个知识对我们就毫无用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早睡早起对身体好，但是如果我知道那个早睡早起对身体好，我知道它为什么对身体好，从免疫系统，从生理这个时钟，我可以知道一堆的信息，但是如果我就是不早睡早起，那个知识对你的身体一点都不好，因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圣经的真理不能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当中的时候，那个真理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就是一个知识，它不能帮助你。所以常常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去思想你学到的东西。那我在爬山的过程中也常常思想到说，我们在登山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考验， 这个跟我们行走在天路上，跟我行走在属灵的道路上，遇到很多的考验是很相似的。然后我常常就说，我怎么能够让这个圣经中的知识，让我从在生活中看到，让我在生活中，当我面对这样的考验的时候，我用什么力量，我用什么来经历这样的考验？那我也让我联想到说，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当我遇到这样的考验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量，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战胜这个属灵路程上的考验。在这里我们前面几讲讲到说，第一个能力的考验，我们说在登山的时候走不了两个小时就已经非常辛苦了。我们说如果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如果我就是凭着我的一时冲动，我决定了我要信主，然后我就靠着我的力量跟神走，我告诉你也是走不了多久，你就精疲力竭，你就要放弃了。所以我们说走天路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一定要靠从神那里来的力量，一定要把你的生命与神的生命连在一起，你才可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加入到你的身上。那我们上一次第二讲讲到说，不要为那个祝福，不要抓住那个祝福而放弃了赐祝福的神。我们说常常神给我们很好的祝福，就像我们登山的时候，在山脚下就看到那个美丽的风景的时候，我就不想上山了，我觉得这里已经够好了，已经够好了，我不需要再好了。这就是我们常常为了赐好而放弃了最好。这个是我在登山中学到最多的，因为我们常常走的时候，他在这个我们去的公园里面有非常漂亮的风景，每一个风景我看到了，我都说这个够好了，让我坐在这里欣赏这样的风景，我什么都不想要了。但是我老公每次拉着说，再走再走再走，好，跟着走，再看到一个更美的风景，我就说这个足够好了，不用了。他说再走再走，一直走到山顶上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的风景是山下所有都不能比较的。今天在属灵的路上，神也跟我们讲再走再走。我们常常觉得说，我成为神的儿女已经够好了，神给我这么多的祝福，我已经生活的无忧无虑太好了，神就让我这样子，就让我停在这里，我就这样子生活，我就这样子敬拜，我觉得这样跟你就关系够好了。神说再走再走，你再多了解我，你再多认识我，你就会发现你越走近，跟神的关系越亲密，那个好的是你现在所不能想象的。这就是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地上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那神所应许的在天家跟他面对面的那个甜蜜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那今天我们要再讲一个挑战，是我们意志的挑战。我们在这个行走天路，或者我们在爬山的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真的是累得精疲力竭，累得精疲力竭，我们真的是非常想放弃。你回头看看下山的路，你觉得哎呀，我要走那条路多轻松啊，往这个上面走好像太辛苦了。这就让我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在教会服侍，服侍到精疲力竭，在教会爱人爱到遍体鳞伤，到那个时候是什么力量能够让我坚持下去？那个时候我是多么的想放弃，我觉得说哎呀，我干什么要做这些，我往后面走会多轻松。虽然我已经想说我要靠神的力量，虽然我知道神要给我天上的奖赏，但是在人这个时刻，我会到了那种我觉得说我真的没有力气再走了， 给你们看一张照片，这就是到那个精疲力竭的时候，因为我老公今天不在，我就把他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他不知道我在爬山的时候偷拍的，因为他不知道我一边登山一边在想我的讲稿，所以呢，我看到他那个情形的时候，就让我想到说，在服事中，我们真的会有这样的时候，觉得说我真的走不下去了，我真的爱不下去了，我真的做不下去了，不管我心里怎么想，好像我觉得说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什么最重要？你的心智最重要，你决定要往哪里走是最重要，不要以你的肉体来想来做这个决定，因为在那个时候以你的肉体的决定就是放弃，你放弃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回头了你什么困难都没有了，但是你要想一想，你今天为什么走这条路，你为什么要坚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心智的挑战。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点，这个心智的重要性，心智的重要性。我们常常很强调我们的行为，我们常常忽略我们的内心，我们觉得说我去把它行出来就好了，管你心里怎么想，我告诉你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危险性。当主耶稣给我们两条诫命的时候，他说基督徒你只要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尽心尽力尽力爱神你的主，他要我们什么？第一件事把你的心先对准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做到尽心尽力尽力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做爱人如己，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我们觉得说我做到了爱人如己，那就自然就是尽心尽意爱神。我告诉你这不一样的，当你没有在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的时候，你爱人就是如你那个老的自己，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在爱人的时候，会爱得很自私，爱到最后两个人都会被爱的遍体鳞伤，因为神他不要我们用自己的爱去爱，神说心智很重要，你要先爱我。那圣经告诉我们，在箴言说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所有的行为还没有出来以前，你的心已经开始动了，就像这个汽车，当你一上车引擎一发动的时候，轮子还没有动，引擎已经开始转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罪从哪里开始？从心里开始。所以他说不要等到说我杀了人那才叫罪，他说当你的心里面开始恨人的时候，这个罪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杀人不过是迟早的事情，不过是你是否勇敢的事情。你的心开始恨一个人的时候，你这个罪已经形成了。那我们也知道说，作恶是从心开始，行善，我们成为基督徒也同样是从心开始。哪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不是先从觉志开始？我觉志了，我祷告，我参加教会，我可以服侍，都是从心开始。所以在这里他这个箴言告诉我们说，人生的这些果效是从心里开始发出的，是从心里开始发出。那这个心如此重要，我们要怎么样呢？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这个心代表什么？人所有一切意志的总和。他说你要常常的保守你的心，为什么？因为心意开始变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微小， 你不是很能够感觉到你的心理在发生变化。我们行为变化，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今天开始去赌场了，那我真的就是堕落了，这不用看，这不用想都知道。但是当你的心开始变化的时候，你可能体会不到。有一位牧师讲说，他说保守你的心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要常常的自省，你的心现在是对这个世界的引诱的，这个世界对你心的引诱力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他说你要去看这个非常细微的变化。你知道美国有非常这个先进的核潜艇的这个技术，他们核潜艇沉到这个海底，他们有很这个高这个很高的科技，用这个导航，所以他不需要这个一天到晚看说我们朝哪里走，他在海底他就知道他的方向。但是所有的核潜艇每90天要浮上来一次，为什么？因为再高级的这个技术，它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它会受到这个地心引力的影响。再高明的这个导航系统，过了一阵子，因着这个引力的影响，它会出现偏差，不大，一点点偏差。但是你知道，核潜艇所带的都是核武器，他们是有这个战争需要的时候，他们是可以从潜艇上直接发射这个核武器。那个发射出来就差这么一度的话，可能从这个国家就打到那个国家去了，是一度都不能差，一点都不能差。所以核潜艇它每90天浮上来一次干什么？把它的导航系统跟北极星相对，看它的把它的偏差纠正回来，这样它可以保证它如果有需要发射的时候不会打错国家了，那个会不得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核潜艇它需要这个矫正它的导航系统，那我们人常常需要矫正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虽然我是基督徒，我也相信神，我也做我该做的事的时候，你的心有时候会慢慢的开始被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在引诱。不论是好事坏事，或者是不是那种现在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呢，你的心开始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需要保守你的心，把你的心跟神的话语来矫正一下。如果你不常常这样矫正，等到那一天行为发生的时候，可能偏差就太大了，就太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你知道我们的心是很爱变动的，我们特别是我们女人都知道，今天喜欢一样东西，明天就喜欢另外一样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我要来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件衣服出来，我一看，这件衣服怎么这么难看？我当时在想什么把它买下来的，因为当时觉得很喜欢，过了一阵就不喜欢。那今天世界上的人都一样，我们常常的换房子，因为以前喜欢现在不喜欢，换车子，以前喜欢这个 model 后来喜欢那个 model， 我们换工作，我们觉得这个工作比我那个好，那个工作再比现在的好，当然换老伴儿的也很多。我们的心常常在变化，所以我们需要矫正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智决定以后，当我们决定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不是就一了百了，我决定了，我成为基督徒，我受洗了，我就好了。当你的心智决定了过后，其实你会面临很多的挑战，这是我们第二点要讲的，会挑战你心智的因素。你的心做了决定，为什么要一直矫正？因为你的心智会常常的被 世界上各样的事情来挑战。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讲到说，他已经知道他升天的日子快到了，所以他定义向耶路撒冷，他定义要朝耶路撒冷走，因为那是他的使命，所以他决定了他一定要去完成。在这个路上他碰到了，讲到了三个人来跟随他，都想要跟随他，但是耶稣明明的告诉我们，你可以决定要跟随，你一定会受到挑战。先给我们一个警告，当你受到这种挑战的时候，你要去想想你为什么要跟随神。第一个人是在第57节，他讲到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方向。这里神在告诉我们说，你跟随神的这个心智，你的这个意志，可能被你生活的享受来挑战。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现在已经丰衣足食了。照我以前，我上一次查经的时候，跟我们一些退休的人讲，他们说现在世界没有太大影响了，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定了，我们的生活也定了，好像我们不太会被世界影响了。我告诉你，世界的影响是到处都是。我每一次上飞机走过头等舱的时候，这个心就偏过去了。想想我们连位置还没找到呢，他们就已经坐下来又吃又喝了，这叫什么世界啊？在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然后就在想说，这些人他们到底为神做了什么啊？他们凭什么可以在这里享受这样的事情？那再想想说，那我在干什么啊？犯傻啊？怎么搞了半天我怎么不坐头等舱啊？你的心会常常的被世界上的这个享受所引诱，不一定说我是被中奖引诱。诶，很多人说我不买彩票，所以我不会为中奖引诱，恭喜你。但是我告诉你，这不等于说世界对你就没有引诱了。世界在各个的方向来引诱你，来吸引你。那我们知道说，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要抵挡这样的引诱。你想一想，当你跟随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跟那个人一样？比如说，当我们很想跟随这个，当 Bill Gates 到这个这里来做一个讲座的时候，大家都去听的时候，你当然是想说，我要创业，有一天我要跟 Bill Gates 一样最好。那要是 Warren Buffett 到这儿来做一个讲座，你去听，你的心里面当然就是想说，我希望能够像他一样的投资，有一天我可以像他一样的成功，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去听谁的道，你当然就想做这样的人。但是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我们来信耶稣的人，我们常常觉得说，信了耶稣过后，我就应该非常的顺利，我就应该比世人生活的好，我就应该比他们更发达。那你要看看耶稣他自己有什么。耶稣在世界上是一个真正很贫穷的人，他没有房子，没有，当时没有车子，他连那个驴都没有，他进城的时候那个驴是跟别人借的，没有房子，没有驴子，他最后死的时候连坟墓都没有，他在世界上什么财产都没有。那为什么你来听耶稣的道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如果我跟随耶稣，我就应该样样都有？那你听错人了。我可以告诉你，神他要给我们的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那你说，我跟着耶稣我得到什么？耶稣说，你跟着我，我保证你得到的是一生的喜乐平安。你会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你会活得喜乐平安。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他说基督徒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这是基督徒的生活，这是我们跟随耶稣的生活。你想一想，当你被世界的物质引诱的时候，你是希望这样的生活，还是你希望倒过来，似乎快乐却是忧愁，似乎样样都有但是非常的贫穷？这样的生活的人有的是啊。你们听过一句话没有啊，说我是穷，穷的只剩下钱，对不对？神说他给我们的不是物质上的丰富，他给我们的是一种心理的满足。在物质上你似乎可能没有什么，但是他让你心里样样都有，一样都不会缺乏。所以我们知道说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会受到物质的引诱，但是你需要思想你耶稣是什么样一个人。你跟随他绝对不是为了得到这个世界，而是为了得到在永恒里的荣耀，永恒里的为神跟神的同在。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常常让我们的心校准这个目标，才不会为这个世界所引诱。我知道很多在美国非法入境的人，他们为了能够在美国得到美国的一个身份或者国籍，他们可以忍受很多的痛苦，他们忍受非常长的工作时间，忍受一点没有保障的劳动条件，他们忍受被人欺负，他们忍受了这么多，为的就一条，为了得到美国的国籍。那今天神说为了得到天国的国籍，为了有一天进入神的国，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有什么不能忍受？这些都是短暂的，与将来的荣耀比起来，这真的不算什么。所以抵挡世界的诱惑，你常常校准你的心智，你的目标在哪里？第二个人又对这个耶稣说，当耶稣对这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回去先埋葬，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要去传神国的道。这个这一段福音有很多的解释，很多人对这句话有很多的解释基本上大家同意的是说，这里不是在讲孝道，不是在讲说你是不是应该去参加你父亲的葬礼，不是在讲这个主题。在这里这个人的父亲应该是还没有去世，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去世的人当天就会埋葬。如果这个父亲已经去世了，这个人不会站在这里还看着耶稣，还有机会跟耶稣对话。这个人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推辞，我现在希望的是回去把我的父亲养老送终以后，等我的家事都做好了，等我的遗产都拿到了，那耶稣我再来专心的跟随你。那耶稣说什么？你来跟随我，让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什么意思？让那些灵魂死亡的人去做他们当做的事，你来跟随主。再讲，这里不是说你家里面有人要死了你都不要去管，神在讲一个先后次序。当这个神呼召你，当神的事情跟你家庭的事情，跟你家庭社会的责任，当跟你这个世界的事情冲突的时候，哪一个最更重要？哪一个有优先权？你要想到说，耶稣一个万王之王，今天这个掌管永恒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当他来叫你的时候，你会说，哎呦，我家里面还有点事，等我做完了再来跟你。我们觉得说，哦，不会，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却常常这样做。 我们常常跟神说，哎呀，等我最近工作忙完了再说，等我的这个孩子长大了，而且最好等我退休了，我们等我自己把事情全做完了，我再来做神的事情。那神告诉我们说，跟随他必须是第一优先。你常常在世界上的工作，你都会舍弃一些东西，怎么会为神跟随神可以什么都不舍弃呢？哪一个人不曾是为做好自己世界上的工作牺牲了很多跟家人的时间？哪一个人不是为了得到世界上的学位会牺牲了很多娱乐的时间？如果为世界上的目标，我们都会舍弃一些我们觉得说可以舍弃的，我们都可以牺牲的，那我今天问问大家，为神的国你舍弃了什么？你不能说我要什么事情都做好，我世界上的事情也要做好，然后我也要在天国伸一只脚。那耶稣说，没有办法两全其美，一个人只有这么多时间，我们只有一天24小时，你做什么，你要来跟随神服侍神的时候，你一定要舍弃一些东西。那舍弃的那些东西应该是世界上的东西，不要我们常常把神的国先给舍弃了。那你要再来回头想想，到底什么是最重要，是现在重要还是永恒重要？第三点，第三个人，又有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这里讲的不是不能去跟家里人告别，要记得耶稣在这里讲的所有主题都是在讲优先次序，不是在讲某一件事能做还是不能做。我们常常把圣经读成死的，觉得说不能跟家里人告别，我就偷偷溜走了，这不是好事。神说叫我们怎么样，不要舍不得以前的生活。你舍不得以前的生活，在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套以前的生活的方式，我们会可能跟一些人做一些这个礼拜六晚上 party 到深更半夜的事。现在你跟随神了，你不能做这些事，你不能再去过以前的生活，这其实是蛮大的一个这个挑战。我们以前的那种生活的很自由，好像觉得说很放纵肉体的生活，神说现在你跟随我了，你不能再去放纵你的肉体。所以我这次在想说，有时候啊度假很危险，因为你度假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离开了这个繁忙的世界，在那里多轻松啊，每天轻轻松松起来，然后就看看美丽的风景。我们说神啊，这多好啊，你就让我这样过好了，我就干脆不要回到这个要回去教会的生活了，我就这样过就好了嘛，也荣耀你嘛。很大的引诱。神说跟随他的人必须要专心的，不能一步三回头去想我以前的生活多好，我以前的日子多好。他在这里讲到，耶稣讲到一句话说什么，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好，这句话大家常常有时候也会理解错，这里讲的是不配进神的国，不是不能进神的国。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的救恩，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得很好，等我配了我才能进神的国，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永远都不配。那他在这里讲的手扶着犁不能向后看的人不配是在讲什么？这个字英文翻译的很好，叫 does not fit， 不适合进神的国。那这是讲一个什么意思呢？就说 你如果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你如果老觉得说我以前的生活对我吸引力很大，我以前那种日子好像很舒服，现在呢我要来进这个跟着神走，我就走一步，这样跟神走一步，再回头再去跟我世界上的生活再来回的飘动的时候啊，那就像那个梨啊，你离这个根田的时候，你眼睛老朝着后看，你的这个梨出来的田是不值的，这个会歪七扭八的。那他说，耶稣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是不 fit， 你不适合进神的国。什么叫适合？当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个性，比如说我们的个性会适合做一些事情。当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堂课，他会让我们来回答一个问卷，来看你的个性是什么样的个性。你是内向的、外向的，是思考型的还是感情型的？他让你把你的这个个性分析一下过后，然后他告诉你你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那我们知道说，神学院出来的有做宣教士的，有做传道的，有做这个社会团体的，有做这个辅导的，有各种不同的工作。他说你的个性适合做哪一样工作？适合为什么重要？当你适合那个工作的时候，你会越做越喜乐。当你的个性不适合那个工作的时候，你会越做越辛苦，越做越难过。所以我们常常说需要你的个性适合你那个工作，但是这个适合的时候，有些时候在人不适合，我们看有些时候神会有更高的手段让你能够适合，这是神的力量。但是我们人先从我们觉得说我们的这个我们能知道的适合开始做起。那耶稣在这里讲说，当你三心二意的时候，你不适合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你在那里找不到喜乐，你老是想着你原来的生活，你老是在想着世界上的享受，你在神的国里找不到喜乐。你觉得说你没有办法越走越快乐，因为你觉得说这个不是你最想要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三心二意的人，你一定要抵挡这个想回到从前生活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能够，当我们能够专心的，当我们不去再去思想这种以前的事情，当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跟随神，当我们能够专心的全心的来跟随神的时候，他会说，他就说你跟随他的路会越来越喜乐，你就是配进神的国，你会在里面如鱼得水，你会觉得说神对你来说那就是最大的好处，最大的福分，没有什么能胜过神所给你的。这是我们一个心智的问题。好，那我们说这个，我们决定了心智过后，我们会受到挑战。当我们受到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心就会摇摆不定。那在这里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会碰到这种挑战，那我们怎么来胜过这样的挑战？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三点，坚定意志的祝福。当你决定了，当你不再去想其他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当你专心的来跟随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大的祝福。在马太福音这个第六章讲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一段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在这里常常有人挣扎的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讲的是先求，不是讲的只求。很多人觉得说我先求是不是我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就一天到晚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的，再一次讲到的是一个先后次序的原则。我们需要先求。什么是神的国？ 我们说就是神的旨意掌管所在的地方，所有神的旨意在那里掌权的地方，我们叫做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乃是神的属性，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形象来纠正我们的道德的标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服在神的旨意与管制之下，要活出神的形象，这是我们生活中头等大事，头等大事。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你碰到事情的时候，直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需要像我们在世界上碰到事情的时候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三思而后行，我们要这个衡量这个利弊，我们要想来想去，然后最后我们做一个万全之策。神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你碰到神的事情跟世界上的事情冲突的时候，或者是神的旨意跟你自己的心意冲突的时候，不要去想那些什么叫利弊，不要去想轻重缓急，就一个原则，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不计后果的照着神的旨意去行，这样你就没有给那些挑战留下任何的余地。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当我们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还在想说是不是这次有例外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已经为这个撒旦开门了。常常我们要不要读经，每天晚上很累的时候，听到很多人说一天都累得要死，要不要读经，我在想要不要读经，我告诉你，如果想的话，你一定会想到说今天不用读了，实际上是我有一千个原因可以今天不用读了。但是如果你今天还是去读经，就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渴慕他的话语。要不要上教会，我知道很多人对于教会周间的一些聚会啊，觉得说今天身体不适，明天胃口不好，后天是昨天没睡好，再到后天家里面有人来，我们可以找一千个理由不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如果今天你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就只有一个原因，我渴慕神，我渴慕和他的这个和神的儿女在一起，我渴慕他的话语。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当你碰到神的旨意和你的心意相冲突的时候，只有一个想法，去求他的国，他的义。在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个很美的故事，路德的故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看了，大家回去可以慢慢的看。这个路德在我们人眼中看来是一个真的是很坎坷的人，他的生命真的很坎坷，而且呢，他也真的是在我们人看来是非常绝望的人。他没有家庭了，他没有儿女了，他没有依靠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他真的是在我们人看来说，这一辈子好像就只有这样可怜孤单，这样就完结了，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路德因着他的坚定的这个心意，坚定的意志来寻求神，他虽然他并不是一个犹太人，他也不是这么认识神之前，但是因着他的婆婆，他知道有耶和华这位神，他跟这个婆婆讲的这句话，你们可以去自己看，我就是今天无论什么事情发生的，我今天就要跟随你，我就要跟着你，我就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当一个人有如此坚定的心志来跟随神的时候，你看他的生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我们人觉得说多么无绝望，又没有孩子，又没有丈夫，又没有家庭，什么都没有，跟着一个老太太跑到一个从来都不认识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绝对没有什么好事可以发生。但是因着他坚定的跟随神， 他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以色列的时候，没有受其他的事情的影响，照着神所说，照着神的旨意行的时候，神给他的祝福，那真是超过人能够想象的。路德最后成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祖先之一，一个外邦人，一个这个什么背景都没有的人，一个人觉得说很卑贱的人，因为他坚定的跟随神，他坚定的照着神的旨意做，照了这个以色列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所说的去行，最后他的祝福我们都真的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一个意志的挑战。当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被不同的事情引诱，我们确实有些时候在想说我干嘛做这些的时候，请你想想当初你怎么决志的，请你想想你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神在圣经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那永恒里面的荣耀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把我们的心智常常地对准神的旨意，这样我们就会越行越快乐，越走越有喜乐平安。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留下的宝血，你在十字架上破碎的身体，主啊，就是换回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家，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真是为这样的恩典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也求你常常保守我们这样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知道说跟随神的路虽然是艰苦的，虽然是常常受到挑战的，但是主，我们有你的应许在我们身边，有你的保守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常常让我们的心智能够对准永恒，我们要靠着你的力量跟你一同行天路，直到我们回到天家的那一天。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